今天礼拜二，科技音乐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二月号，二月号的，看起来二月号的科学人就是今天的主题了。
一点都不错。我们今天只介绍一篇文章，因为那篇文章对大家的健康是很有关系的。
嗯，
这篇文章的叫做《谁操纵了药物研发》。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国会啊，
哎、
已经刚刚通过了一个阳光法案，就是从今年开始。要求药厂跟医疗器材制造商，要公开他们送到医生口袋里面的财务状况。
你再说解释的更明白。
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说，大药厂以及医疗器材生产商，他们送给医生的红包要公开。
哦，
就那么简单。这个是美国刚通过了一个阳光法案，那今年要开始执行。那为什么要通过这阳光法案？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去二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发现就是大药厂以它庞大的财力，能够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影响到什么样子的新药可以上市，然后被消费者所接受，谋取庞大的利益，甚至有一些针对这些新药的研发过程都是由大药厂支持的。这些大药厂他们不是支持自己的实验室，他们是支持
学校。
还有就是政府研发机构的实验室。那在这一些大学，特别是知名大学以及政府研发机构的这个实验室所生产出来的科学论文背后，都可能隐藏有这些大药厂作为金主的这种角色。
嗯，
那过去二十年来这些事情已经逐渐的让人知道，而且事实上有一些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那就是获得药厂资助的这个研究人员，那他们写出来的这个研究报告的研究结论会偏向大药厂所生产的药物。
那听起来这个跟我刚才一听这题目的第一个反应有很大的落差。它并不是说药厂去送红包或者是贿赂，可是又不免于就是瓜田李下的在支持研究的这个名目之下，会让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这个药厂。是吧？
不，这问题，这问题比你描述的要严重。你一刚开始的第一个这个
贿赂
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比较
哦，是吗？
对，就是最过去二十年来越来越多
的。那公开了的话，还有谁敢收钱？
现在问题在于，就是说，有许多的做法还没有成为法律。那现在是科学社群已经知道有这回事了，那他们设法就是说通过了一些自律的方案。可是问题是，这一些自律的方案由于没有法律的强制性，所以它并没有普遍的施行。那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阳光法案，那事实上专家仍然认为有许多窍门可以规避。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来，甚至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客观的科学研究的报告，在知名的国际学报上发表，可是事实上他们完全是由大药厂完成的实验以及完成的稿子，他们委托专门的写作公司来写稿，然后再去找知名的研究人员来背书，那这中间都涉及到金钱的关系。
是的
，OK， 所以这篇文章是非常值得看的。那事实上，那个这篇文章还附带了一篇，就是台湾的特别的报道，也就是这针对类似的现象来让大家知道台湾目前的情形。这是有两位非常知名的。这个人一位是联合报的记者，叫张耀茂，那另外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刘世勇，他们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来，等于就是对于台湾本地的情况做一番评论跟描述。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台湾药商是我们的医师取得 医学资讯的重要管道。
哎，这个有意思。
他们
甚至，他不是给钱而已，
他们甚至他们甚至的已经渗透进入了医师的进修系统。
嗯，
那所以医师因为每隔几年都就是说他有不断的一个进修系统，你要每年都要累积多少时数的进修教育。
是。
那药商很可能侵入这个系统，那他们灌输给医师的许多的资讯通常都有利于或是偏向他们自己的产品的。
嗯嗯嗯。
Okay, 像这一类的现象。那我在猜就是在台湾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这个问题，我相信政府已经注意到了。
嗯，
而且还有一点，这一类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健保开支的问题。这个所以我这个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或是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有可能累积更大的力量来压迫专业团体来这个接受或者服从社会规范。
嗯哼，这是科学人二月号
对
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叫做谁操纵了药物研发，关心自己健康以及社会公益的人大概都应该看看这一篇啊，恐怕不只是一个科学新知而已啊。接下来我看你准备的题目是吸烟的害处是吧？
不是，因为你刚开始不就是说要赠送国际书展
对
入场券吗？
啊，
对不对？那所以是国际书展到了，那又一定又是许多人去买书的一个时候。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那介绍一本我注意到的一本新书。那就我们很久没有介绍到书了。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想象的力量》。那你光看你光听这个名字，大概听不出所以然来。不过我只要介绍他的作者，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他作者叫做松泽哲郎，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日本的黑猩猩专家。
嗯哼，
那他事实上他是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学研究所的曾经做过所长，2006年担任过所长。他是国际知名的黑猩猩行为专家。
是。
那这一本书《想象的力量》，那等于就是综合了他过去将近30年的研究成果。那他的作品事实上在整整10年以前，也就是2003年，台湾出过一本。那是他在公元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然后由2003年在台湾翻译出版。那2003年翻译出版的人是现在正在台大任教的吕嘉荣小姐。
嗯哼。
那本书现在已经断版了。那今年就是整整10年以后
是。
那出版一本新书。那这当然里边包括的内容齁更为这个完整。那松泽哲郎是他自己说他是把这本书当作遗书来写的，
然后把这本他想象的力量。
对，这本其实是日本式的幽默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做了那么久的研究了，而且他已经过了60岁了嘛，大概也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所以，他把过去研究的成果，然后一点就我比较完整的，用书的形式来向日本民众报告。那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事实上这个怎么样讲，感触相当的多，倒不是说是松泽哲郎本人的研究特定的研究成果能够感动我。松泽哲郎毫无疑问的他已经是国际的黑猩猩行为的专家了。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松泽哲郎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黑猩猩行为专家。那这就涉及到日本的灵长类行为学。那日本的灵长类行为学
有什么特色吗？
事实上是一个传奇，真的是一个传奇。因为我们很熟悉关于黑猩猩研究的人，大概都以为现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位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黑猩猩行为专家就是曾古德。我们在这边也介绍过很多次了，而且台湾至少已经有3个大学颁发荣誉学位、荣誉博士学位给曾古德了。那我们在这边也谈过很多次，1960年曾古德根本没有什么样子的学历，他到这个东非去研究黑猩猩，那短短几个月之内他就有2个重要的发现。 那这那事实上这等于可以说是一个正式的学术界的耻辱啊。
嗯，
那就是让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正式学术训练的人，有那么重要的发现。那第一个就是黑猩猩会打猎，第二个黑猩猩会制作工具。
工具，
对
对，
我
很用很多的工具。
我们的印象，我们对于这个关于黑猩猩的研究，我们通常的印象都是从整骨的开始谈起的。
是，
那其实二十世纪，灵长类学就是到野外去研究灵长类的行为，那其实是日本人开始的，
嗯，
是日本人开始的，而且时间很早，那早到1948年。
哦，
这是你要仔细想，
那还是松泽哲郎的上
师祖，师祖，他的师祖，
对，他的上几辈，
对对。那他你想想看，1948年嘛，你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没有多久，
嗯，
所以你就是日本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学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而且你仔细想，
为什么是灵长类？
你仔细想想看，你会感动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有猴子。
嗯，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猴子叫日本雪猴，然后现在这个说是到日，尤其现在是冬天嘛，
泡温泉嘛，
我们到日本去泡温泉，然后有一些这个旅游的广告就会拿日本雪猴泡温泉的那个那个照片啊，
是
来招来嘛，对不对？那日本有猴子，那结果1948年。在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之下，那这个日本的现代灵长类学研究的始祖叫做金西锦司。
嗯，金西锦司。
对，那金西锦司啊，他带着两个学生，到九州东南部，去做调查。他刚开始去做调查，其实调查野马。
嗯，
那边有半野生的野马，后来那个地方已经被现在已经被规划为国家公园了。
嗯，
那结果有一天，也就是1948年12月，应该是12月初，那他们无意中看到附近的海岛上有猴子，所以他们就是这么样的灵机一动，他们我们可以去看看灵长类。嗯，
是，
日本有猴子，而且是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猴子，所以关于猴子的传说故事也不少。
嗯，
所以他们就想到要去研究猴子，所以二十世纪研究野生灵长类是由日本人开始的。
嗯，
1948年，
我记得你讲过猴子拿那个海水洗那地瓜，
那
洗那个洋芋，
没有错，那是在应该到了1953年。
啊，
那是到了1953年，他们就观察到这个，说是这个猴子会在吃地瓜之前，他们会拿到河水，一刚开始是拿到河水里边去，这个去清洗它表面上的那个泥巴，所以日本人一刚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式，就是长期的观察，而且他们的观察的方式事实上跟后来曾古德所使用的方法是若合符节。
是，
那他们基本上就是要了解，要先能够辨认每一个不同的猴子，然后为每一个不同的猴子都取名，然后长期的观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于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些关于猴子社群的特殊的看法。比如说他们很早就已经发现在猴子社群里边基本上是以雌性为骨干，就是雌性出生以后不会离开自己出生的社群，等等之类的。所以日本的灵长类学从1948年开始发轫，那到了1960年代其实是已经独步全世界了。
好，这个就让我们回头等一下在新闻过后还会要回头了再说一说这个《想象的力量》这本书，作者松泽哲郎是日本这个极为重要的灵长类的研究学者。这本书《想象的力量：心智、语言、情感，黑猩猩教我的人类之心》。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刚才我们介绍了科学人二月号的谁操纵了药物研发，以及介绍了一本书，这是《想象的力量》，松泽哲郎所写的。哎，这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的？
经济新潮社。
经济新潮。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经济新潮社会出这样的一本书。
好像你应该还做一点结论吧，关于这本书。
好，我就先说，这本书的结论，这本书的结论是说，人与黑猩猩虽然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这个很大的差别并不是在我们的基因组，而是
基因组，
而是想象的力量，就是黑猩猩没有人类的想象的力量，就对于人类而言，想象的力量应该是当成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我刚刚随手翻一下，他里面提到一点，说躺着很重要，躺着促成人类的进化。哎呀，我觉得我天天都在进化之中，而且其实又想越来进化的越多。
读书不是用你这种方式来读的
啊？不是这样吗？哎，躺着读不好吗？好，来，我们接下来还有题目，人类的寿命，两性的寿命现在好像趋于平等了。
在一些富裕的国家，这个两性，零岁的就是刚出生的婴儿的平均余命啊，差距已经缩短了。那譬如说，在英国，英格兰或威尔斯，两性之间的这个平均余命的差距啊，在1967年达到了高峰。那1967年，他们两性的差别是6.3岁。你知道吗？在台湾，就是我们的国家哈，2010年的数字，内政部的数字是差距是6.4岁。
哎呦。
Okay,
女人比男人要就能多活6.4。
对对对对，可是在英国，这是1967年，那个数字是最大。现在英国是4.1岁，
啊，降下来
了，就是说这个差距已经缩短了。
是什么？怎么表现？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那1980年代初啊，活到65岁的女性，平均余命比同年龄的男性要多4岁。在英国，可是现在啊，不到3年。
Okay,
那相同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的工业化国家，但是日本、俄国还有我国是例外。OK, 那简言之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已开发国家的人民平均寿命都增加了。只不过是最近20-30年，似乎男人享受了额外的利益。那这个根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的报道，英国一家保险公司委托一个专家小组，这个专家小组里面包括了科学家以及精算师，专门来研究这个趋势。那这个专家小组发现啊，两性平均寿命的差距有一半是吸烟造成的。在英国过去半个世纪中，男人比女人更可能戒烟。结果男人因为吸烟而死的人数下降幅度非常的大，在过去30年超过60%。OK, 所以这个是使得男女两性的平均余命这个逐渐缩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在俄国女性平均比男性多活12年，那是因为俄国的男人继续的吸烟。
不戒烟，
对，关键在这里面。
嗯，
那欧美国家现在这个，
那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台湾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很好的研究的结论。
哎，
现在就是报道欧美的这么一个趋势。
我现在有个问题，刚才你讲了。平均余命，为什么不就直接讲寿命呢？是不，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尝试中说的平均寿命，那我们通常都说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对，
他可能期望未来活多少年。
嗯，
那事实上到了不同年龄有不同的平均余命，一个到了65岁，一个65岁的男人跟一个65岁的女人，他们的平均余命是不一样的。
Okay,
不是这样。好，根据这个专家小组研究哈，第二个影响寿命的因子是酒，不过酒这个因子对男性是不利的。
是
OK, 那这个1979年与酗酒有关的死亡人口，男人比较多，两性比例啊是2:1。那到了2009年，两性的比例已经到了男女比例啊已经到2.4。
是，
不过还好没有差别太大。那第三个影响寿命的因子，他们认为是肥胖。 那肥胖与高血压跟第二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有关联，这都已经是常识了，不必多说了。
是
在欧盟国家中，两性的肥胖比例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是
但是肥胖对女性的健康冲击比较大。
哦，
那另外一个趋势也有利于男性，因为心脏病而死的人口在过去将近30年也下降了一半以上。
嗯，
那其中两性的比例是就是男女两性比例也是2:1。换句话说，得救的男人的人数更多。那这个迎头赶上的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啊？死的男人的平均余命，这个平均寿命，最后与女性齐头并进，甚至后来居上呢？
嗯，
专家小组认为是不可能的。那年满65岁的人，平均余命将继续维持女性要领先1到2年的胎，
就是多活1-2年。
对对，那他们的理由有两个。那第一个，我们上一次节目有报道过，那就是睾固酮，也就是男性荷尔蒙，会造成两性生理跟行为差异。
是、
哦、OK。那男人，因为男性荷尔蒙的缘故是比较冲动，比较喜欢冒险，而且又不计代价的。那我给你看另外一个数字，你就知道了。
嗯，
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就是从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 2.5 倍，你看看。
哦。那就没得比了嘛，
是
吧？
好，那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专家小组的第二个理由，那就是他们还是认为这是演化了结果。
嗯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男性的生殖策略就是必须要维持这种喜爱冲动、喜爱冒险等等之类的。OK。所以就是两性的寿命是逐渐拉趋于平等的，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其中还是有差距的。你假如按对照这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的国家没有那么样子的进步，
没有那么样的文明了，是吧？好，这样说吧，我们要奉劝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友，就是男性朋友，记得要把握住戒烟的机会，是吧？咬着牙说戒就戒了，是这个吧？女性我们就不管了，反正他领先嘛。
不，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来对女性吸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相当严重的，就是刚刚发表的两个研究报告
是，
都是这么说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题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就新英格兰，
对，
就是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就上个礼拜，他发表了两篇研究，就是专门研究女性吸烟的健康影响。那他们观察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三个不同的时段。
嗯
，OK， 那这个他们发现，过去半个世纪女性吸烟者死于肺癌的风险上升了16.8倍。
16.8倍，不是16.8%。
对，16.8倍。OK， 那他们有好几个结论，我只能念其中三个。那第一个结论就是，女性吸烟者的相对风险与绝对风险都逐渐提升了。也越来越像男性。
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吸烟的行为越来越像男性。所以你的行为像男性，你死的就像个男人。
哦，
那什么叫做他们吸烟的行为像男性
呢？一根接一根抽。
不仅仅是，这是其中之一。第一，吸烟是年龄提早。第二，吸烟习惯就包括你说的一根接一根抽，或是每一天要抽很多根。
量比较大。
这个跟半个世纪以前女人抽烟是时髦。那他们大概只会在特定的场合吸个烟，表示他们的身份或地位或 show off。那这个他们没有习惯性的抽烟。
好了，他真吸进去了。而且女生在，
可是现在
演化，
现在女性吸烟的人，那他们的行为跟男人是一样的。所以行为像男人，那你死的就会像个男人。
是。
那他们第二个结论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正在吸烟的人比从来没有吸过烟的人死亡率至少是3倍。
哎呦
，OK，
这数字很惊人。
有好几个研究发现，这个年龄群2/3死者的死亡原因都跟吸烟有关，就是65岁以上的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另外一个结论，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戒烟都有好处。40岁以前戒烟，几乎所有吸烟的害处都能避免。
哎呀，这太美妙了，差了十几年了。哎，不过你刚这样讲，我在想女性听到了，尤其是 比较思想上讲究平权的女性一定不同意。他说什么叫我吸烟像男人呢？我吸烟就像个女人，我就是这么吸的，怎么能说我像男人呢？
我爱的是酒吧，
绿子酒吧，酒吧新闻台，王道环先生为我们来主持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他非常关心我们听友的健康啊，长期以来都是只要有医学的健康的或者对身体有害有益的健保的，他都有忍不住要多讲一点。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第二个研究也是跟吸烟有关，
就上个礼拜的才发表的第二个研究。我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只讲个结论吧。简单的讲，就是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从来没有吸烟过的人要少10岁。那戒烟的效果，就对于25到34岁的人，平均余命可以多10年。你假如25岁到34岁你就戒烟了，那你的平均余命就可以多10年。换句话说，你的平均余命啊，那就跟一般没有抽过烟的人一样了。那35到44岁之间戒烟的人，那你的平均余命可以增加9岁。45岁到54岁戒烟的人，你的平均余命可以多增加6岁。
6年。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你40岁以前戒烟，你降低死亡风险可以达到90%。
是。
所以千万、
就是、
赶快行动吧。
大家戒烟是吧？不过我看看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也是跟疾病有关，对不对？今天带了很多病来啊。流感疫苗。
没有，因为现在是流感季节了。是现在已经这个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免费的流感疫苗已经老早已经开始施打了。现在自费的疫苗也已经开放了。前一阵子不是上个月不是还说是缺货吗？现在已经有货了。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2009年不是爆发所谓的新流感吗？
对。
那这个2009年的世界卫生组织4月份宣布这是世界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然后这个2009年的6月世界卫生组织又宣布新流感已经世界大流行。那到了8月，也就是这个暑假中的时候啊，那新流感死亡病例啊全世界已经将近20000人。那不过几乎在同时，也就是2009年的这个夏末，这个8月中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那新流感的疫情啊，最高峰已经过去了。那新流感爆发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连串的宣布哈、啊，引发了一些公众的反应。那譬如说囤积克流感的药啦，还有你要打流感疫苗啦，然后又出现流感疫苗的并发症啦，都造成这个新闻，也造成公众的恐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流感疫苗并发症引起过轩然大波。在台湾2009年年底，那我们国产的国光疫苗的安全性啊，也引起过争议。那有一些人在电视上根本就是乱讲，言之凿凿，会隐会形，引起过恐慌。那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一向的都建议孕妇应该注射疫苗。那但是有报道孕妇因此而流产，或者是胎死腹中。
是。
那现在呢挪威的研究团队哈、利用挪威当年的健保资料来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流感疫苗对于孕妇或者胎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他们所是利用的挪威的健保资料是2009年到2010年的，总共有11万名产妇。超过11万个产妇。那他们的整体的死亡率是很低的，就是每一千名不到5个。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要说的是他的结论。那这个接受流感疫苗的孕妇，那个胎儿死亡风险并没有提升，反而是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并不显著
、
可是假如孕妇感染了流感，那造成胎儿死亡的几率会上升。所以孕妇最好不要
感染
流感。
Okay, 那这个打疫苗不是就是让它不
是
咬住的吗？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刚刚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而且这是有非常坚实的资料的。他的那他所收集的资料，我刚刚已经报道过了，将近12万名孕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研究，
是一个比较大的哈，集体的一个基数比较大的研究。也就是说，结论我们再说一遍：流感疫苗不会提升胎儿死亡的风险，
一点都不错。
好的，接下来我们谈一谈粪金龟甲虫。
甲虫一点不错。粪金龟是一种甲虫，不是、不是所有的甲虫都粪金龟。
那当然。
那世界上已经知道的昆虫有75万种啊。
嗯。
那甲虫就超过29万种。这个大家都知道粪金龟就属于金龟子。
嗯。
那可以称之为粪金龟的金龟子。
嗯。
至少也有5000种。
是，
那这个现身的粪金龟几乎都是以哺乳动物的粪便为食，所以这个粪金龟是被认为是大自然的清道夫。那现在甚至还有证据显示，在中生代的时候，粪金龟已经出现了，它靠的是恐龙的粪便为生。
哦
，OK， 那我们对于粪金龟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知识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法布尔的昆虫记。
对，
法布尔的昆虫记对于粪金龟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
嗯哼，
那瑞典有一个研究团队啊，研究一种非洲的粪金龟。那粪金龟在完成一个粪球之后啊，它必须要立即的脱离现场，那也免得遭到拦截。在粪金龟里边也有人是专门扮演强盗的，
是
吧？那你脱离现场，这个最快的方法就是走直线，就是要走直线。那过去学者以为啊，粪金龟是靠月光来判定方位的。因此它才能够维持直线进行，迅速的脱离现场。可是有一群瑞典的科学家，这是最有趣，有一群瑞典的科学家，是北欧的瑞典的科学家，跑到南半球的南非，来去做实验观察。那他们发现哈，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哈，粪金龟一样能够循直线脱离现场。
为什么？
我这问题就来了。
怎么发展？
那他们做的实验是这样子。在有月光的情况之下，粪金龟在20秒之内就可以决定它的方向。
嗯。
OK。而且一直维持直线的行动。
是。
那可是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没有月光。
只有
可是你看得到星光的时候，那它要花40秒。
是，
它要花40秒，是比较慢，没错。OK， 问题在于啊，在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的情况之下啊，它就必须要花2分钟才
能
够决定方向。它要花2分钟，
是
OK。那这怎么解释？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一群瑞典的科学家到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天文馆去做实验。因为你在天文馆里面啊，你可以操纵那个星光，你可以只打出部分的星光。
嗯
哼，你比如说你可以只打出天蝎座，只打出猎户座等等之类的。那事实上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昆虫的眼睛是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解析度分辨星光的。
是，
那是不可能的。OK， 那结果这一群瑞典的研究者发现哈，粪金龟需要的方位资讯就是银河系造成的，
这么大范围，
对对对，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光源，
不是
啊，
因为它没有办法解析一个一个的星光，
是，
所以它需要的这个最重要的方位的资讯就是整个银河系。
嗯，这哦，这个很可怕
啊，这非常有意思，
就是天人之间有这么长距离的沟通。
那这些昆虫学家他们相信啊，其他的昆虫就是在迁徙过程中有方向性的，他们很可能也是利用银河。对对对，
哦，怪不得 MIB Man in Black 那电影里面描述的那外星人，他叫银河 Galaxy。哎，不过刚才你讲了这么些，这个我记得。粪金龟是不是脱离敌人？这个在法布尔那边也提到过，就是说
他有提到过拦截，
对对，抢嘛，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没有一点都不错。所以简单讲，我要说的是说，说我注意到这个新闻，一方面当然是粪金龟，可是我更注意到的是，在北欧国家的科学团队跑到南，
这恐怕会得到今年的Ig Nobel， 就是这种研究可以不必再做。哎，还有很好奇一个问题：恐龙时代的粪金龟有多大呢？如果现在的粪金龟那么小了， 恐龙可能它的屎很多的。
好问题，不知道，不知道，
可以比按比例增
强。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对粪金龟的印象，也许只是其中的几种，你要千万别忘记。
我想留在台北市。